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李长春访英，英国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2012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英国法轮功学员前往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李长春紧跟江泽民的群体灭绝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等迫害元凶。法轮功学员还呼吁英国首相秉持国际公义，关注人权，帮助制止迫害，展开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暴行的全面调查。
在印尼雅加达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2012年4月14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印尼酒店回旋喷泉处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以及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这是在印尼各大城市庆祝即将到来的五月法轮大法月的一部分。尽管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无辜迫害和诽谤，但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包括很多印尼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西班牙马德里民众踊跃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2年4月14日，西班牙的法轮功学员们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卡亚俄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近13年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卡亚俄广场位于马德里最繁华的商业街，法轮功反迫害图片展板和征集签名的桌子摆放在广场地铁口前，方便来往的行人们参与反迫害征签活动。许多马德里人、来自西班牙各地的游客和很多外国游客们都签字声援反迫害，很多人表现出对法轮功功法的兴趣。一位女士对中共的迫害暴行感到愤怒，她拿了很多传单打算送给她的朋友们，她说希望自己能够对结束迫害做出最大的帮助。但愿我能为制止这场迫害签3回字，我祝福你们，并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这是非常值得人钦佩的。一位大学生在征签表上非常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填写好后，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在任何征签表上签过字，因为仅仅听征签演讲还不足以令我相信，没有经过实地考察或亲眼看到的事情，我都不会去签字。然而今天我刚听了演讲者的头几句话，就令我非常震撼，我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这是我第一次签字。有几位中国大陆游客也来到反迫害展板前， 其中一名女孩和一名小伙子听了真相后办理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但有一名女孩情绪有些激动地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不好，可是你们这样的做法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不好。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更不代表中国人民。比如说到纳粹的残暴，谁都不会认为是指德国残暴或者德国人民残暴。女孩还是重复着她的话。一位学员问她，如果这图片上被迫害的人是你的亲人，你还会这样想吗？女孩沉默了。学员接着说，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你的亲人就有可能受到同样的迫害。女孩若有所思，片刻之后接受了法轮功学员递上的真相光盘。临走时，女孩真诚地对学员说，非常钦佩你们的无私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谢谢。
回忆1998年武汉法轮功学员义捐盛况。2008年中国大陆天灾人祸频发，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善良的人们热捐善款。当时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9年多的血腥迫害，仍然默默地热心救助灾民。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不攻自破。其实自法轮大法红传以来，广大法轮功学员在真善忍的指导下提高心性，善行的自然流露无可计数。中共官方曾于1998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主持专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1998年长江流域出现大洪水，武汉法轮功学员自发义捐，成为一时盛况，本文所述仅为沧海一粟。武汉洪灾严重，在大陆捐款往往是单位摊派的，某事业单位经济效益不好，有人不想捐，该单位一位姓赵的法轮功学员说，不要这样吧，如果换成你遭灾，别人都不捐，你会怎么想？办公室主任从旁听到，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学员自己捐款200元，这是该单位最高领导的标准，而他每个月工资只有300多元，他的这一善举把整个单位都震动了。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非常普遍，有的学员捐款数额甚至超过了单位领导。法轮功学员义捐都是自发的，出于善心，不留名，不计回报。一位姓崔的法轮功学员在武汉广场捐款点捐了2000元，只留了一个签名法轮功学员，工作人员要给他摄像报道，他没有拍，回来也不声张。一位姓辜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女儿捐款，他的绝症因为练功不翼而飞了，全家人都很感恩，女儿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捐了出来。一位做生意的学员捐了一批衣服，居委会工作人员估了一下，价值10000多元，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指着屋里真善忍的匾说，我是按照这个法理来做的。居委会人员说，你是有钱，但有钱的人也不一定有善心啊，现今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他说，我不是患得患失，是我的师父教我这样做的。第二天他不在家，居委会人员把喜报贴在他家门口，电视台要来采访，他谢绝了。当时武汉电视台每天24个小时滚动播放捐款名单，名单中基本上隔几个人就一个大法学员法轮功弟子，捐款金额往往也是最高的。法轮功学员自己把义捐看成是自己应该做的，属于善心的自然流露，但是武汉市各界民众都被感动了，社会反响强烈。1998年新加坡法会期间，武汉法轮功学员有幸见到师父，说起此事，师父说，你们做得很好。在迫害全面爆发前，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人风采是当时大陆社会的一股清泉，人心向善，当时的社会真的开始走向稳定了。
中共政法委的罪恶。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特别是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中共政法委的黑幕越来越多的被曝光。以维稳名义出现的政法委，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共政法委的头目周永康的罪恶正一步步的被揭露。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工具，是个类似前苏联克格勃的特务组织。通过政法委控制社会，是共产党体系中的一个特点，其运作方式就是从前苏联进口的。政法委对公安、监察院、法院、司法、国安、武警等具有管辖权，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更将其扶植成为法外授权的机构，并成立了类似当年纳粹盖世太保式的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实际上是建立了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是中共内斗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最庞大最腐败的机构。政法委以温水煮青蛙方式长期残害中国人，这个在宪法法律中都找不到任何根据的组织，却可以指挥公安、监察院、法院、司法、国安等名义上应该由人大和国务院管辖的国家机器，还共同指挥武警部队，在中共历次对人民的镇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年就要动用武警镇压人民15次。据中共内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平均发生近30万起群体性事件，有一半和政法委管控的执法机关有关。中国约有800万长期上访民众，其中有82%是因为公检法处理案件不公而上访。政法委是中共暴政的实际操纵者，从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政反、肃反，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60年代的四清、文革，文革中公检法虽然被砸烂，但政法委的幽灵无处不在起着作用，再到后来80年代的严打镇压89民运，从90年代末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有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的迫害，政法委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中共为了所谓的维稳，2012年年初大幅上调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超过军费。中共是在用人民的血汗供养着政法委，反过来在迫害中国人民。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儿子神奇康复。我从1997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0多年来，无论我个人、家人、亲朋好友都受益多多。这里仅举一例，我大儿子酗酒，在2005年就被诊断为肝硬化晚期，经过多次住院也无法根治。2008年10月14日，儿子的病情突然发作，身体浮肿，呼吸困难，被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医院，医院马上下了病危通知单，送入 ICU 病房，把四肢绑上，准备把气管切开，接上呼吸机。听其他患者讲，进了 ICU 病房，一般生还的很少。他姐姐得知这个情况后，苦苦哀求大夫，你们看病人没救了，我们家属不同意上 ICU 病房，让他在我们亲人面前走吧。大夫最终同意安排到重病房。此时儿子已经神志不清， 血压高压63，低压34。10月17日，主治医生对我们说，患者病情很严重，用的都是好药，价格挺贵的。假如把药停了，患者马上就完了。我们为你们家属考虑，别到最后人财两空，主意你们自己拿。我们没同意撤药。3天后，主管医生再次找家属商量停药之事。当时儿子的一个战友在场，问大夫希望有多大，大夫说1%吧。我又问，如果药不停一直打下去会怎么样，大夫说3-5天吧。全家人都很无奈，只好准备后事。寿衣买来了，手脚脸都洗干净了，晚间亲属都到场了，帮死人穿衣服的人也等在门口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九字吉言，就趴在他耳朵边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念了3遍。已是晚上10点了，女儿让我回家休息，可我睡得着吗？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就到了医院，一进病房我大吃一惊，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儿子完全好了，在床上坐着呢，还挺高兴的样子。我说儿子你好了，他说好了。我说昨天晚上我在你耳朵边念了3遍9字吉言，他马上重复了一遍。此时门口聚了很多的人，都说太神奇了。小儿子对我们说，爸妈你们不知道，你这宝贝儿子天还没亮，早晨3点钟左右就明白了，他要穿上衣服下楼，开车上市场上买绿萝卜呢。为什么仅仅5个小时变化这么大呢？答案只有一个，是法轮大法的力量使我的儿子转危为安，是大法师父给了我儿子第2次生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王立军操控锦州绑架案，3人被迫害致死。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曲成业，2008年2月25日在山东莱州市沙河镇家中被辽宁锦州市公安局跨省绑架，于2012年3月20日被辽宁盘锦监狱迫害致死。当天有近3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此，在锦州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亲自部署操控的绑架下，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与曲成业同一天被锦州市公安局绑架，同一天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黄成被盘锦监狱、锦州公安局太和分局警察用食指插针等酷刑折磨，导致生命垂危，于2011年2月24日离世。法轮功学员张立田于2008年4月被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和太和分局警察劫持到锦州，非法关在第一看守所。2008年8月被非法判刑5年，10月份被劫持到锦州监狱20监区迫害。张立田于2008年11月17日被20监区监区长程军、副监区长张宝志与犯人毒打致死。
颠倒黑白， 中共恶警逼迫好人转化。警察本应是惩治犯罪、呵护好人的，可是在中共邪教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很多警察却替中共做着迫害善良的打手。原山西莱西三中教师孙玉珍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恶警的酷刑迫害。他于2001年7月被莱西公安局恶警绑架到王村洗脑班。他在自述所受到的迫害时写道，有些人承受不了折磨，违心地说不练了，回去做个好人就行了。结果警察就把好人两个字写在黑板上，竟然批了60多分钟，还说想做好人你就是没有忘了法轮功。而他们看法轮功学员是否转化，就看他是否骂人，只要不骂的，他们就说没有转化好。多么邪恶，这是逼好人往哪儿转啊？只因为中共不喜欢你做个好人，你就要被摧残，这就是警察被中共洗脑后的逻辑。当然，那个恶警无意中也承认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好人多了，社会才安定，好人多了，人们才有安全感。谁不希望好人越多越好呢？可是中共的是非标准和正常社会是反的。在辽宁大连劳动教养院，有个警察叫徐丽丽，他对劳教人员明目张胆地灌输，别人都说你好，你这个人就完了，都说你不好，说明你这个人才行。按中共自己的说辞，劳教是用劳动的方法来教育，可是这种颠倒黑白的好人观又能把人教育成什么样呢？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从425上访到中国富人的下一站。425上访说的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抓捕的学员，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中国富人的下一站说的是中国大陆银行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富人境外投资移民迅速增加。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干脆就说，中国富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425上访与中国富人的下一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425上访表现的是十多年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而中国富人的下一站，反映了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国家未来前途稳定缺乏信心。今年是425上访的第13个周年。当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去北京上访，江泽民团伙和中共却发动了对法轮功持续至今十几年的疯狂迫害，为煽动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甚至为了谋取金钱暴利，竟然发生了大范围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这种迫害好人的后果，使得社会道德日益沦丧，使老百姓最终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富人们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可是亿万没有暴富起来的中国人民还必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中共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解体中共，才能使迫害停止，才能使社会真正稳定，才能重建道德，才能使中国过渡到没有共产党的长治久安的新中国。
之后的理性思考。重庆事件震惊了整个政法系统，人们都在思考。一位北京科级的公安人员这样说，王立军出事儿，我心里一惊。这几年他们重庆公安在全国公安系统多火啊，王立军多牛啊，这说倒就倒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手下的公安警察要跟着倒霉了。果不其然，后来传出王立军的亲信被薄熙来清洗，甚至丢命。我联想到自己，将来北京出事，我的命运会怎么样？有几分兔死狐悲的寒心。宣布薄熙来下台，我心慌了，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薄熙来是太子党，而且挺强势的，真像演戏似的，说没戏就没戏了。他连着周永康呢，是不是也悬了？北京公安都知道周永康和重庆薄熙来关系好，重庆来人干什么我们从不敢怠慢。现在中央力查重庆黑幕，能不牵扯周永康吗？两会上周还挺薄呢，我看周永康悬了。周是全国政法委书记，这几年全国公安是在他的领导下，从北京公安的情况就能知道全国黑市少不了。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他支持，如果打黑定性为黑打的话，周永康对重庆当然负有责任。周永康要是倒台了，周的政绩就得翻个，各地像重庆的黑暗都得曝光。网上说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要揭出来，中央就悬了。重庆出事，北京现在还能压得住，北京出了事，中南海出了事呢，没治，出事就是大事，要命的事。我知道在司法界属公安最黑，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啊，在知法犯法、贪赃枉法是掉头的罪。这几年作恶做大了，要说清算，头一个被清算的该是周永康。看薄熙来和王立军鱼死网破的劲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炸舌，真狠真黑，翻脸不认人，不如社会上的黑社会。我是看透了，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谁还不是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线干活的警察是头号替罪羊，任务是我们执行的，那时候谁为你说话，谁保障你平安无事？有朝一日我上面的领导们也像王立军、薄熙来互相火拼，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靠谁呀？听说大头目都有外国护照了，随时开溜，我们往哪儿去？民愤民怨那么大，我都不敢穿警服带孩子逛街，嘱咐孩子少在外面说你爸是警察，怕孩子招灾引祸啊。现在最想求的就是一家人的平安，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旁边有个整天劝我戒烟戒酒的老婆，他们围着我转，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他们，我想踏踏实实活着，求谁能保佑我平安，求谁也不行，没得靠。法轮功朋友劝了我好几年了，现在听特别入耳，让我头脑清醒了许多。人家是为我好，不管怎么样，善恶有报，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求神佛保佑我们一家人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